一起听世界，
欢迎来到一起听世界，请听一下中央广播电台的国际专题报道。今天的国际专题要为您报道的是新加坡迎接黄循财时代，因应美中竞逐考验智慧。现年72岁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4月15号宣布，他会在5月15号交棒，正式的把肩负了将近20年的领导棒子交给副总理黄循财。2011年正式步入政坛的黄循财资历完整，在公务员生涯和执掌各部会的时候表现突出，特别是他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带领新加坡抗疫有成，和民众共体时间赢得了赞扬。而如今他将带领新加坡走出家族政治，开启新的篇章。根据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总理必须是国会议员，并且由国会多数党领袖担任。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一直是由人民行动党执政。建国总理李光耀自新加坡1959年脱离殖民宗主国英国而自治开始就担任总理，一直到1990年卸任，并且交棒给当时的副总理吴作栋。如今即将交棒的李显龙则是第三代团队领导人，同时呢，也是李光耀的长子。澳洲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报道，新加坡的政治是由世代，也就是 generations 所定义。新加坡的前副总理贾古马他曾经解释，所谓世代一词代表的是一种区别性的变化，而不是完全的内阁更迭。有些部长就在不止一位总理任内服务，这为新加坡延续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李显龙在宣布交棒黄循财的时候就强调，领导层换届是一个重要时刻。专家认为，对于51岁的黄循财来说，他将面临维持新加坡微妙的地缘政治平衡这项艰巨的任务，同时要致力保持在东西方之间的中立性，并且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卷入大国竞争。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指出，黄循财过去所担任的不同职位为他提供了广泛的经验，展望未来，因应中美竞争将会成为他最明显的挑战。新加坡面积狭小，但是非常富裕，在区域内拥有强大的政经影响力，和美中两国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然而，美中竞逐日益加剧，并且牵动全球局势，东南亚被视为是双方角力的战场之一，而新加坡则是处于压力核心圈。新加坡向来在面对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上是秉持着不选边站的策略，而黄循财预期也会延续这一种外交路线。新加坡长期以来关注和中国的发展，除了双方经济关系密切，新加坡也在2023年宣布和中国正式的升级为所谓的全方位高品质的前瞻性伙伴关系。而在此同时，华盛顿则是新加坡重要的安全伙伴。美国的训练和军备在1970年代末期对新加坡的武装部队转型扮演了关键作用，并且持续的为新加坡武装部队提供地区军事优势。专家认为，新加坡希望持续在美中之间左右逢源的政策，并且呢，确保和两国的合作有弹性空间，来借此获取最大利益。例如，新加坡作为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的东道主，经常就扮演着美中接触的桥梁。而新加坡也发挥长袖善舞的外交手腕，在2015年主办了当时的台湾总统马英九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历史性会面，以及美国前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2018年的首次会晤。不过，对黄循财的新领导阶层来说，因应中美竞争可能是越来越艰巨的挑战。这两个竞逐印太势力的强国都在经济、科技、还有香港、台湾以及新疆人权这些议题上是陷入争执，而且呢，都可能试图施压新加坡，要求站队。新加坡的外长维文就说过，新加坡希望即使美中关系竞争无可避免，也能够把对抗降到最低，并且在相互尊重还有各国平等的基础上和东南亚维持关系。黄循财去年也曾经警告， 中美目前是处于极端竞争的状态，双方互施经济惩罚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而这样的外部环境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来说是越来越不友好。他呼吁，为了因应中美在贸易、地缘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全球经济应该为不可预测的事做好准备。除了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了新加坡的外交紧张之外，黄循财也将要面临国内环境的挑战。在社会不平等和生活成本上涨，特别是住房问题的冲击，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之际，要如何带领第四代领导团队争取民心，将考验着黄循财的智慧。金融时报就引述新加坡风险评估及研究咨询公司百年亚洲顾问政策咨询集团的专家巴哈斯卡兰的话，是认为从长远来看，黄循财上台之后将不得不因应一系列地缘政治挑战，并且保持新加坡的竞争力。他说，过去几十年来新加坡做得很好，但是要如何保持这一点，这将是他要面临的巨大挑战。以上专题由吴宁康编辑，还请播报，谢谢你的收听。